个弯曲的时代里面，你拣选我们，在这个苦难的时代里面，你保守我们，你带领我们今天有这样的福分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我们感谢赞美你。好，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就求圣灵安静我们的心，啊，让我们听来自你的话，让我们讲来自你的话，让我们把你的心意啊听进去行出来。求圣灵就亲自做我们的老师，啊，让我们啊来学习你的话，让你自己的话进入我们的生命，进入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生活的力量，成为我们在难处里面的安慰，成为我们在软弱时期的力量，让我们可以有力量啊，在我们的难处里面，我们继续的相信你，继续的跟从你，继续的经历你越来越大的恩典，继续的经历和体会你又真又实的爱。求神怜悯我们，保守我们这段敬拜的时间，听我们这样不配的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先把经文再读一遍好不好？那个我读第一段，然后弟兄姐妹读第二段，然后我再读第三段，好吧，我们就没有结束了哈。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那我们在上个星期的主日讲道中，我们提到苦难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苦难是人类的一部分。自从我们人和上帝隔绝之后，那苦难的存在和人的存在就不可避免的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如果没有苦难的存在，也就没有人的存在。我们人活着，不可避免的每一个人都会经历各种各样的苦难。那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并没有豁免人生的各样的苦难。我们知道苦难是因为我们犯罪离开了上帝，我们作为人类的一部分，我们基督徒仍然经受各种各样的苦难。我认识一位弟兄，他是Duke的数学的 PhD 毕业，然后呢去 Arizona 做博士后，那做了两年之后呢，那钱就没有了，那他就开始找工作，那找了非常久没有找到，他的太太呢就建议他，你可以学个计算机，因为从数学转计算机很容易，你即使读一个 certificate 拿一个证书就能很容易找到一个工作。但是呢他说他心里面没有这样的感动，神让他改变他的工作的方向，所以他就继续的找。那在这期间呢，他甚至做这个 AT&T 和 Sprint 电话公司的接线员做了一段时间，然后呢后来又在另外一个城市工作了两年，但是最终还是回到了他原先在的城市。那最终过了六年的时间，他在一个 community 的 college 找到了一个工作。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并没有豁免我们整个人类，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非基督徒都在经历着各种各样的苦难。那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该怎样看待这样的苦难？我们的救恩给了我们什么样的新的角度、新的视角、新的感受，让我们和非基督徒在苦难来临的时候给别人能够不一样？我在 New Orleans 的时候，我认识一位弟兄，我和他还是比较熟的。那他是服侍非常的多在我们团契，但是呢2005年纽奥朗斯发洪水，那洪水来的时候呢，实际上对每家的影响不一样的，因为它是看位置在哪里，因为那个决堤了嘛，那离决堤的口近的，这个房子就冲得很厉害；离决堤的地方远的，那房子就冲得就稍微好一点，或者就没有受影响。那我认识的这位弟兄呢，他就在这个堤口的附近，就正冲着这个堤口， 所以说那个房子就冲的是一塌糊涂。就是这位弟兄并不是因为，并没有因为他在教会热心的服侍，他在教会对别人有很多的帮助，并不是因为他对神有很多的爱，他就能够豁免这么一个苦难。当这个洪水来临的时候，不可能做这样一个区分，说这是一个基督徒的房子我就不淹了，不是这样的。那洪水来的时候每一个房子都会淹的。那我就想，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怎样在这样一个困难的环境里面，来在神的爱里面，用神的角度来认识我们的苦难。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在百般的试炼中大有喜乐。那么为什么能够在百般的试炼中大有喜乐呢？其中我们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在第几节呢，我看看哈，这个暂时忧愁这一节，就是说第六节，就是我们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我们人哈，有时候被苦难支配的时候，我们容易忘记这个苦难是暂时的，苦难会过去的。我们有时候被苦难支配的时候，我们的心情非常的差，我们就容易站在神的位置上，我们自己给自己过不去，我们自己审判自己，我们以为或者我们感觉这就是世界的末日，这就是世界的结束，我们一切都完了，完了，没戏了。实际上这不是世界的末日，也不是一切事情的结局，一切的困难，一切的难处都是暂时的忧愁，都会过去的。我记得一位传道人说，我们面临苦难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苦难是暂时的。他说今天不过是昨天的明天，明天不过是昨天的今天，好像是有点绕口哈，我们再说一遍，今天不过是昨天的明天，今天不过是明天的昨天，今天不是世界的末日，一切都会过去的。那我也听说过一位弟兄，他是一位这个投资者，他到中国去投资，他大概在中国投资了几百万，搞实业也搞房地产，那最终都亏了。他最后回美国的时候就穿了一条大裤衩，一个 T 恤衫就回来了。那回来以后，他在他自己家的客厅里面，他就是很难从这么一个失败的感觉、失败的情感里面走出来。他就在那里呀坐着，就是非常的难受，就难受到就是不能摆脱，想摆脱也没有办法，就在那边百无聊赖。那这个时候呢，他的女儿在旁边呢玩一个积木，那个积木呢就是搭非常的高，非常的高。那搭了很高的时候呢，他女儿就不小心把这个积木呢就碰倒了。那他这个女儿就伤心的不得了。哎，就哭啊，在那边哭，就说哎呀，我搭的这么高，怎么就这个摔倒了，我这个很难再搭这么高了。那他就过去这个安慰他的女儿，他说你急什么呀，他说我爸爸你这个积木倒了，爸爸再给你搭一个，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那这个时候有一个意念就进入他的心中，那上帝就好像是对他在说话，他说你所做的这一切在我的眼前有什么价值呢？只不过是儿戏一样，你着什么急啊？就像这个小孩子的积木一样，他倒了你可以给他再搭出来，你的东西失去了我可以再给你。所以他的心情马上就从这么一个失败的感觉当中摆脱出来了。所以有时候我就想，我们人哈，非常的努力，非常的勤奋，非常的辛苦，但是我们仔细想我们在上帝面前所做的一切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所做的一切在上帝面前不过是儿戏。有人说我们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上帝就会笑起来，就是我们在上帝面前实在是算不了什么，收取的是耶和华，赏赐的也是耶和华，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我认识一位朋友，活得非常的好，当时他是2004年 MBA 毕业，他找工作，那找到了一个工作呢，但是很快就被 layoff，那他面临身份的问题。那我呢正好认识一个中国人，我不是直接认识的，间接的认识的一个中国人，他开了一个电脑公司，那呢这个电脑公司呢就可以办身份。那我这个朋友呢就为了这个身份的问题，就辛辛苦苦从 DC 搬到印第安纳来工作。那他干得非常的辛苦，因为那是一个中国人的公司，他有时候要干很多的体力活，要搬电脑在仓库里面，所以他也很苦恼。我有时候给他打电话就聊天，那聊起来的时候，他有一次无意中聊起他以前的老板，那我就说，哎，我说你可以试着再给你前的老板再联系联系。啊，我说完这句话我就忘了， 但是过了几天他给我打电话，他说他给他以前的老板联系了，那个老板又让他回去再工作，又给他 offer 了，所以他又从印第安纳又搬到了这个 DC， 又搬回了 DC， 因为他又失去了，又得到了他已经失去了。所以说我们在我们的难处里面，我们一定不能被我们的情感，被我们的感觉支配，我们一定不能够感觉这就是世界的末日，一切事情都会改变的，一切困难都会过去的。我们不能够把这一天当作世界的末日，当作我人生的终结。但是弟兄姐妹，如果我这么单单的这么告诉你的话，那我是在欺骗你。为什么呢？因为并不是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苦难都会过去的，并不是每一个人在他瞑目的时候他所有的难处都得到了解决。我知道有的传道人到中国去传道的时候，他们有的人是死在监狱里面，有的人是死在刀下，有的人死在炮火当中，还有的人是死在饥寒交迫之中。所以说当我们说的这个暂时的时候，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这个暂时是相对于这个世界的末日来说的。那什么是真正的暂时呢？那就是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会救我们脱离一切的苦难，这才是真正的暂时。所以说我们想到时间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末世的眼光。那圣经里面也有这样的例子，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那苦难的一个作用，就是考验我们的信心，考验我们信心的底线。我们信神到底信到了一个什么程度？我们信心的最终的目标，最高的目标是今生还是永生？像这些人，就是在希伯来书以前所讲的亚伯、以诺、诺亚、亚伯拉罕、撒拉这些人。上帝应许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要永远得迦南地为业。但是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七章的时候，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去世的时候，他在迦南地连立足的地方都没有，也就是他死的时候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但是他都存着信心死的，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也讲到，我们蒙了神的拣选之后，我们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是寄居的，是分散的，这个地方不是我们永远的家。就像我们出去旅行一样，旅行的好也好，不好也好，开心也好，不开心也好，我们住旅馆住的舒服也好，住的不舒服也好，那都不是我们永远的家。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也是这样，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放宽我们的眼界，拉长我们对时间的认识。我们不能够仅仅停留在现在，我们不能够仅仅停留在今生，我们要在神的恩典里面，像古代的信心的伟人一样，我们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那这是我们为什么在百般的试炼当中大有喜乐的第一个原因。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困难是暂时的，再大的困难，再长久的困难，等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一切也都会过去的。那另外一点，我们为什么在百般的试炼当中大有喜乐？那是因为主对我们的祝福。那主的祝福包括主在过去对我们的祝福，这就是主为我，主为我们从死里复活。那这边说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所以说我们在百般的试炼当中大有喜乐的一个秘诀，就是我们一定不能够让困难、让情绪、让感受支配我们，一定不能够在我们的感受、在我们的困难里面 忘记了我们是谁，忘记了我们在基督里面的祝福，忘记了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那就是他承造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那这边神的祝福的第一个表现就是他是照他自己的大怜悯，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认识上帝并不是因为我好或者我不好，我们没有一个人因为自己的行为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他爱我们，他救我们，完全是出于他自己的主权，他自己的恩典，他自己的爱来救我们。我们说过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可爱可恶可怜的人，我们有时候会觉得上帝为什么不救这个人，为什么不救那个人，当我们这么问的时候是有一个假设，假设上帝应该救这个人应该救那个人，实际上按照我们的罪性，按照我们和上帝隔绝的一个状态，按照上帝圣洁的本性，他不应当救任何一个人。所以说我们不能够为这样的问题说上帝为什么不救那个人，为什么不救这个人，上帝没有责任来救我们，他救我们完全是因为他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那是说我们所信的主是一位苦难的主，这个对我们非常的重要，我们所说的主是一位苦难的主，他不是站在我们的苦难外面告诉我们说你该怎么办你该怎么办，他是一位进入我们苦难的主。就像有人说过，如果一个人想把另外一个人从沙漠里面领出来的话，他这个人他一定要先去过沙漠，他才能够把这个人从沙漠里面领出来。我们所信的主耶稣也是这样，他自己愿意，他虽然是神的儿子，愿意来到我们当中，进入我们的苦难，成为给我们一样的人，他要邀请我们进入耶稣的苦难。什么叫进入耶稣的苦难？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试炼，各种各样的苦难，那我们看待这些苦难的角度要按照主的苦难来看待我们的苦难，要在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面前来认识我们自己的苦难，否则我们的苦难就不会有答案，我们就不能够理解，我们就不能够接受。所以说这一点实际上对我们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一位苦难的主，是一位进入我们苦难的主，是一位邀请我们进入他苦难的主。那我认识一位姐妹，她的先生40多岁，那得了胃癌，那检查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是晚期了。那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祷告，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进食祷告，有很多的人在一个祷告的链里面，每天每顿饭都有人给他进食祷告，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告诉这位姐妹，这位生命的弟兄说，你先生的病会得医治。但是最终这位弟兄还是去世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讲了7句话，其中有一句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实际上这是很多人在苦难里面内心的一种呼喊，当一个人这么问的时候，他并不是在寻找一个理性的答案，这是一个人在他的苦难里面他没法解脱不能表达的时候一种自然的一种呼唤。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当我们觉得我们的苦难我不能承受的时候，我不能理解的时候，我不能接纳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呼声，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那这位姐妹当她的先生离开她的时候，当她难以理解难以接受不能摆脱的时候，她也是发出这样的呼声，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所以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被钉死，对我们有非常关键的意义。那我这边讲的是其中的一个意义，一个应用，也就是说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发出了给我们同样的一个呼声，同样的一个疑问， 同样的一个感情的情感的需要，那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如果我们不经历这样的阶段，不经历这样的苦难，我们就没办法理解我们的主为什么在十字架上会发出这样的呼声。难道他不知道神为什么离弃他吗？他当然知道，那是在他的痛苦里面他为我们所发出的一个呼声，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那借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也告诉我们，我们的主不仅仅是一位受苦的主，他也是一位战胜苦难的主。他不仅仅是一位死亡的主，他也是一位战胜死亡的主。这就是我们在苦难里面的盼望。我们的主他战胜了死亡，战胜了苦难，我们借着主，我们相信主，我们与主同在，我们也可以因着他在基督耶稣里面来战胜我们一切的苦难。那这就是我们的主在过去对我们的祝福。我们为什么能够在百般的试炼当中大有喜乐，就是因为我们的神，我们的父，在过去曾经是这样的祝福了我们。他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那我们在百般的试炼当中大有喜乐，不仅仅是因为我们所相信的神在过去祝福了我们，还因为我们的神现在仍然在祝福我们。所以这边有一节经文，第五节说，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这就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那我们的信和神的保守是相辅相成的，是一体的，是缺一不可的。那神保守的人他就会信，我们之所以因为信，也是因为神保守我们。我记得我读神学院的时候，最后一个学期的时候，我的支持我的这个机构他就决定不支持我了，因为我和他商量说我有可能要读 PhD， 实际上我还没有决定，但是呢我觉得我应当把这个想法告诉他，他既然是支持我，那他说你既然有这个想法我们就不支持你了，因为我们只支持读这个硕士的人。所以那个学期我的学费就3500块钱就没有了。但是呢就从那个学期开始呢，我所在的神学院就提供了另外一笔奖学金，是4000块钱，而且呢这个奖学金是我以前申请的，我也不知道somehow就为什么就在我没有的时候这个钱就进来。所以这就是上帝的保守。那我当然要相信上帝，那我们要看到上帝的保守。那还有一次是我们知道有一位传道人，他暂时这个没有工厂服侍，就在家里面，他有两个孩子，说在生活上还是有可能有难处的。那我就给我太太祷告，我们决定要支持他多少，我们就祷告，祷告完了以后我们两个同时说出了一个数字，就支持了1000块钱。那我们就决定了，决定了我就写支票。那我刚刚写完这个支票，那我当时所在的教会就打电话给我说支持我们1000块钱。那我听着是1000块钱，我后来才知道他们要支持我3000块钱，哎，我当时是听错了。所以这就是上帝对我们的保守，就是我们要信神要保守我们，神要保守我们，我们要信，这两个是一体的，是相辅相成的。那神对我们的保守，我们的信并不是说我们不会经历软弱，而是说在我们的软弱里面我们可以回来，并不是我们的信心不经历失败，而是在经过跌倒之后我们可以重新站起来。我们都知道中国的教会在建国以后面临很大的逼迫，在当时的时候有的人就不信了，有的人就离开了教会。但是这些不信的人当中有两种人，一种就不信了，就不信了就完了，他就再不想这事了，他该干嘛干嘛去了。但是有的人他虽然说不信了，但是他心里面非常的难过，他心里面非常的不安，他一有机会他就要回到神的教会。所以说当这个迫害过去之后，很多人又回来了。所以我们在当中就看到有的人是软弱跌倒，神又让他回来了。那有的人就是他从来就不认识神。这也是我想到圣经里面的一个例子，那就是彼得和犹大。我们知道彼得和犹大都不认主，那犹大是出卖了主。 但是他们两个人一个是成了使徒，成了大弟子，另外一个吊死了。那为什么呢？那就是因为彼得他建立了和上帝的关系，那他这个软弱他会回来，他也一定会回来。但是犹大他虽然是后悔，但他不是悔改，他到他死他也没有认识到耶稣是基督，他到死他也没有认识到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到死他还一直以为我只是出卖了一个好人而已。所以说犹大从一开始到他死他都不知道都不认识耶稣究竟是谁，他就没有建立和上帝的关系。所以说当他跌倒之后他就没有能够回来，他就吊死了。所以这边你看主实际上对彼得早有一个警告，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但是彼得还不知道自己有多么软弱，但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是软弱的。我后来就想我这个人哈，不可能比彼得坚强，就彼得已经是最勇敢最好的弟子了，他也是这样的软弱。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软弱，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只有经历软弱，经历神的恩典，我们才能够进入神的坚强。我们只有经历失败，我们才能够认识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才能够靠着主的恩典坚强起来。那我也有这样一个例子，我当时申请神学院的时候，大概是11月份开始申请，还是10月份，我申请的是目的。那个时候呢正好过了他们春季入学的 deadline， 就过了一个星期，那我以为神学院嘛总是可以通融一下，我就给他们讲，我说我过了一个星期了，我能不能春季入学。但没想到我说来说去他总是不同意，我找别人去说他也不同意，因为有的华人认识他们，最终就说春季就没有能够入学。那这件事情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因为我等于是半年就没有事干。我想神既然带领我来读神学院了，为什么就不开路呢？所以那段时间我就陷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灵命的低潮，我那个时候就非常不愿意去教会。但是感谢主，那个时候我认识一些弟兄姐妹，就他们就每个星期就拉着我去教会，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所以我就想到圣经里面的一个例子哈，有人就是把摊子从屋顶上放在耶稣的面前，那有人就把这个故事做一个应用。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信心的道路上，我们在灵命里面都有贪的时候，我们有时候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靠我们自己的感受，我们没有办法来到上帝的面前。那这个时候就需要其他弟兄姐妹像抬这个摊子一样把它抬到耶稣的面前。实际上我们人不能够做什么，我们不是救世主，我们不是耶稣，我们不是基督，我们人所能做的就是能够体会别人的需要，能够把软弱的弟兄姐妹带到耶稣的面前。所以说希伯来书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至关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要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是主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应许，主比彼得比我们自己更清楚我们是何等的软弱，我们是何等的脆弱，我们的信心是何等的不堪一击，我们的爱心在困难面前是何等的苍白无力。但是神告诉我们，我们至关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要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说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不要害怕，我们就 just be myself。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抱怨，把我们的泪水，把我们的苦毒，把我们的失望，把我们的难过，把我们的伤害，我们实事求是的带到 主的面前。主知道我们的内心，主知道我们的伤痛，主知道我们的脆弱，主愿意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只有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才能够从我们的软弱里面走出来，我们才能够从失望进入希望，从软弱变为坚强。那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在百般的试炼当中大有喜乐。我们知道这试炼是暂时的，我们知道主过去的祝福，我们知道主现在的保守。那我们在百般的试炼当中大有喜乐，还是因为主在将来的祝福。那我们仔细看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九节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段经文非常的强调主将来的祝福。我们看第三节的最后，第四节，第五节的最后，还有第七节的最后和第九节，就是我用这个蓝的 highlight 出来的，都是在讲将来的事情。那么为什么在百般的试炼当中大有喜乐，就是因为我们有活泼的盼望。那圣经里面讲到盼望的时候，给我们所讲的盼望是不一样的。那比如说我说我盼望我明天做什么事情，这里面就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里面。但是圣经里面说到盼望的时候都是确定的，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盼望，所以这是一个活泼的盼望，不是死的盼望，是一定会实现的。那这个盼望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天上不能朽坏，不能够玷污，不能衰残的基业。那这是相对于我们在地上的基业而言的。我们在地上的基业是会衰残，是会朽坏，是会玷污的。就像我们的钱如果放在银行，会有这个通货膨胀的危险，那过了几年可能就不值钱了。那如果放在股票里面，那股票会忽高忽低的，也是靠不住的。我们放在基金里面，那基金是由股票来构成的，虽然风险小一点，但是也是靠不住的。我们的工作是靠不住的，我们的房子是靠不住的，我们的身体是会衰老的，我们的夫妻关系实际上也是靠不住的，因为人是不可靠的。我们的儿女也是靠不住的。就像说我的母亲和父亲，他们现在年龄非常大了，在国内，我的父亲身体也不好，那我作为一个儿女应当来孝敬他，但是我没有办法。那我家的房子现在就要塌了，所以说我们现在我的哥哥和我姐姐争取就在城里面能不能给他们买一套房子，让他们搬出去住，但是房子也很贵，一时半会也买不着合适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是靠不住的，都是会朽坏，会玷污，会衰残的。只有我们在天上的基业是不会衰残，不会朽坏，不会玷污的。这就是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我们为什么在百般的试炼当中大有喜乐，就是因为我们有这活泼的盼望。我们可以得着，肯定会得着在天上的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基业。但是这个基业目前还没有显现，我们目前还不能够享受到这个基业。所以说后面又说到我们在末世要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才能够得到所要显现的救恩，而且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和尊贵。我不知道大家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实际上我们人活着，我们的追求很大一部分都是在追求称赞、荣耀和尊贵。我们往往从这个世界上，从人那里来寻找称赞、荣耀和尊贵。我们喜欢别人尊重我们，我们喜欢别人说我好、称赞我，我们喜欢在人面前显为尊贵。实际上这些东西什么都不是，因为人都会死的，因为人都是罪人，因为人都是受造的。那真正的尊贵、荣耀和称赞只有从神那里来。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会进入神的称赞、荣耀和尊贵，我们就能够从神那里得着真正的称赞、 荣耀和尊贵。那第九节也是讲到我们将来的祝福，得到我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那这边我们看到灵魂的时候，一定不能够把灵魂仅仅局限在灵魂。灵魂在圣经里面，尤其是在彼得前书里面，常常是指我们整个的救恩。我们灵魂得救，我们的身体也得救。我们知道我们的救恩不仅仅是一个时点，也是一个过程。我们信主并不是结束，并不是终结，我们相信耶稣的那一刻起，这只是我们救恩的开始。我们救恩的最终的成就、最终的成全、最终的实现、最终的完美，是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就是我们灵魂的救恩。所以说我们为什么在百般的试炼当中大有喜乐，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在主的恩典里面，在上帝的主权里面，我们的忧愁是暂时的。我们在百般的试炼当中，我们有主的祝福，包括主已经实现着过去的祝福，主为我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我们要知道主现在的祝福，那上帝的保守，他保守我们的信心，在我们的软弱，在我们的难处里面。那我们要知道主将来还要把更大的祝福赐给我们，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有确定的活泼的盼望。上帝在天上有给我们存留基业，我们可以从神那里得着真正的称赞、荣耀和尊贵。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救恩才能够完全，才能够实现。所以说我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在百般的试炼当中大有喜乐。那我们在百般的试炼当中大有喜乐，除了暂时的忧愁，除了 主的祝福之外，我们还要因为主而有百般的喜乐，而有大有喜乐。我们人有时候啊，只要主的祝福，不要主。但是我们信仰，我们的信心最重要的事情是认识主，是建立，是坚固我们与主的关系。我们所做的一切读经、祷告、聚会、敬拜、奉献，这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让我们认识主。如果我们所做了一切但是没有认识主的话，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空的，都是徒然的。那这边说到我们因为主而大有喜乐的时候，说到我们的信心，叫我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那有时候我们说到信心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把它给抽象化，好，信心是一个东西一样。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信心是我们与主的关系。所以信心的表现就是在第八节，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主，却是爱主，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主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我们只有在苦难里面，只有在百般的试炼里面，我们才能够经历这种真正的从主而来的喜乐。那这就是彼得前书要告诉我们的信息。那我以前提过，刚才讲到一开始的时候提过那位弟兄，那他找了6年的工作，还找了一个 community college。 那我有一次无意中听到他祷告，我就感觉他的祷告非常的有力量。那我后来对他进行进一步的了解，我知道他这个工作实在是神给他预备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是 Duke 的数学的博士，他教这个 community college 非常的轻松，也不用备课，到时候去上课就可以了，而且时间非常的 flexible， 所以他就可以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在教会服侍。那在这6年的时间里面，神也使用他找工作这个过程，把他带的与主更近，他有了非常充分的准备，信心的准备。所以说等6年之后他找到这个工作的时候，他就可以来很好的服侍神。那我以前哈也认识一位杨弟兄，他是从国内来的，他呢是大学的时候得了腮腺癌，然后就不能上学了，然后就去看医生。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就相信了耶稣，有人给他传福音。那他那个腮腺癌实际上已经非常严重了， 医生就最后不治他了，就把他从医院赶出来了。医生说你随时都会死，但是十多年过去了，他随时都会死，但是他随时都在坚强地活着。那个后来无意中有一个教会，美国的教会就认识了他，就想来给他治这个病，就说你只要能够来到美国，那费用我们就能给你出。他就来到了美国，住在一位老弟兄的家里面。那这老弟兄呢，他们夫妇退休了就能够照顾他。那说到这位弟兄呢，他们就非常的感恩这个老弟兄。他说这个杨弟兄就是得腮腺癌的这个杨弟兄，他这个腮腺癌是非常严重的，他是每说一句话，每喝一口水都非常的痛苦，就是你这样咽一口气就很痛苦，就每活一分钟一秒钟对他都是一种折磨。但是在这百般的试炼当中，这位老弟兄说他在这位杨弟兄身上看到了很大的喜乐。他在他的难处里面，在他的试炼里面，在他的痛苦里面，他经常会想到别人，经常会想到国内的教会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没有看见这个人的腮腺的话，我们光听他的声音，我们光看他的面容，我们不知道这是一位得癌症重病的人。所以说这位弟兄就做到了在百般的试炼当中大有喜乐。那我以前还有一个经历，那我有一次在教会里面做牧道，做牧道的时候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这个教会的牧师师母就跟我说，因为那次牧师不在，他说这个师母呢，当时的时候他在服事里面经历很大的难处，他非常的难过，非常的灰心，非常的疲倦。那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他根本就不记得我当时祷告了什么内容了，但是他记得当时他坐在前面大概第二排，那我一开始祷告的时候，他就非常真实的感受到主就站在他的跟前，他就非常的真实的感受到主就站在他的跟前。所以说因为这样一个经历，他就从他的疲倦灰心里面能够坚强起来，能够站立起来。那我们为什么说只有在苦难里面，只有在试炼里面，我们才越能有这种从主来的真正的喜乐呢？那我的经历是说，我们只有经历的苦难，我们才能够认识主的苦难。否则我们经常说主为我们钉十字架，主为我们钉十字架，但是因为我们缺乏钉十字架的经历，我们很难理解，至少对我是这样，很难理解我们的主究竟给我们付出了多大，我们很难理解主为我们所受的苦是多么大。所以说我们也很难理解主是何等的爱我们，我们也就很难去爱主。我们在苦难里面，我们才能够认识我们的主为我们受了多大的苦，我们才能够知道主是何等的爱我们，我们才能够更加的爱主。那我这边有个例子，就是我哥和我侄子的事情。那我哥呢，他非常的注重教育，他花了很多的时间来陪着我侄子侄女来读书，就是他们学英语，那我哥也学英语，他们做题做数学，我哥也做数学。但是最终我的侄子和我的侄女他们的学习成绩并不是很高，那我就给我哥说，我说你得让他们知道你为他们的付出才可以，如果他没有你这样的经历，如果他自己不愿意学，如果他不知道你是何等的爱他，他不会去学习的。因为我哥就想他受了很多的苦，他要好好的让这两个孩子学习读书成长上进。那我哥15岁就出来打工，所以他现在已经退休了，才40多岁，因为他有很长的工龄。但是我侄子和我侄女是在温室里面长大的，他很难理解我哥这样的感受。所以有时候我就想，我哥这个付的这个功夫，就像我以前听了一个故事一样，就有个人去跑马拉松，他的女朋友哈就给他去助威，就拿着鲜花给他加油。那从一开始跑开始，他这个女朋友就在这边给他加油加油加油，结果从头到末了，他这个女朋友就陪了他一路。那当然他这个男朋友就拿了第一名，后来这个裁判说，哎呀，你不是第一名，你的女朋友是第一名，她跑在你前面去了。我就感到我哥陪我这个侄子侄女读书啊，就已经陪到这个程度了。但是为什么他们的成绩提不上去呢？ 因为他不理解我哥对他们的爱。他为什么不理解我哥对他们的爱？就是因为他没有给我哥同样的经历，他没有像我哥那样从小就知道生活的艰辛、人生的难处、苦难的奋斗的重要，他觉得一切都是想当然的。所以说，我们只有在苦难里面，我们才与主的十字架更近；我们只有在苦难里面，在试炼里面，我们才与主的心意更近，我们才能够体会主的爱，体会主的苦难，我们才能够更加的爱主。当我们被主的爱磨着的时候，我们就因为爱主，因为信主，虽然看不见他，但是我们经历了主，我们在百般的试炼当中就大有喜乐。那我们这边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可能很难像那位杨弟兄那样，他在那样的难处里面有那样大的喜乐。那我们怎样在我们的试炼里面我们大有喜乐？那有一个秘诀，有一个关键，就是要来到耶稣的面前，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在试炼软弱的时候，我们往往不愿意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最需要主的时候，也是我们最不愿意来到主面前的时候。从古到今都是这样。当我们的祖宗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最需要来到上帝的面前，但是他们却藏起来了。我们也是这样，就像今天郑国弟兄讲主日学一样，在最累的时候、最忙的时候，他是越需要看小说的时候。那我也是这样，我是越累的时候，我越不愿意睡觉；我压力越大的时候，越需要休息的时候，我越不愿意睡觉。我们人都有这样的悖论，这样的矛盾。我们越需要主的时候，我们越不愿意来到主的面前。但是我们只有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才能因为主在百般的试炼当中大有喜乐。那我以前我也讲过，我大学的时候我非常的不适应，那段时间就造成了我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有一个月的时间，大概我的情绪非常的高涨，就是做什么事情都做得有条不紊，那作业都提前做。但是过了这一个月，一定会到下一个月非常的low，非常的低沉，我什么都不能做，吃饭睡觉都不能正常的进行，除非是饿得没有办法了才去吃饭。那我信主以后还是有这样的情况，那我怎么摆脱了这种情况呢？那就是来到主的面前。那我记得有一次我也是非常的低沉，就非常的难过，我就开始读圣经，拼命的读圣经。我就从这个罗马书开始读，大概用了一个星期不到的时间，我从罗马书一直读到了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那希伯来书讲到上帝的管教，说上帝管教的时候，我们当时虽然觉得愁苦，没有一个人喜欢被上帝管教，但是经过上帝管教之后，我们就能够生出义的果子出来。所以因为这句话，那我就从当时的那么一个情绪的低落里面走了出来。我们为什么能够在百般的试炼当中大有喜乐？就是因为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那还有一次也是我非常的低沉，在读书的时候，我就在那边百无聊赖，就觉得做什么也不舒服，什么也不能做，我就坐在我宿舍的桌子上，我就在那边不知道干什么好，就拉开我的抽屉，发现了一本书叫 Experiencing God， 中文叫不再一样，是以前和一位牧师一起买的，但是从来没看，放在那边很久了。我那个时候就实在是啥都干不了了，就打开那本书来看，随便打开了一页，我也不记得什么内容了现在。但是呢，打开以后我就开始看了起来。那个书呢是让你做作业的，大概要经过好几个星期才能够读完那本书，但是呢我一个星期就把它读完了。读完之后我就从那个情绪的低落里面走了出来。我们怎么才能够在百般的试炼当中大有喜乐？就是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只要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在哭的时候主在给我们一起哭，我们在难过的时候主在给我们一起难过，我们的伤痛、我们的难处、我们的抱怨、我们的低落主都知道。那还有一次我也是非常的难过，就这种情绪的低落我也都不记得什么原因了哈。我这几天在准备讲的时候我就在想哈，就是说终于想出来的那么几个例子。那我有一次也是读圣经非常的累，也是非常的 情绪也是不高涨，身体也很疲惫。那我当时读的是希腊文圣经，刚刚学希腊文还学不好，当时读到了一个字，是主耶稣对门徒说的，是马太福音第28章第9节。因为我有记得日期啊，我又查了查日期，是2007年7月17号。当时读到了一个字，我的理解是你们要喜乐，就这么一个字，在希腊文字里面是一个字，你们要喜乐。我就感到这个喜乐这个字就进入了我的心，我马上就喜乐起来了。我喜乐起来以后呢，我又去看中文圣经和英文圣经，哎，我怎么没有看到说让我喜乐呢，你知道吗？那我仔细查了查，我们中文是翻译成愿你们平安，那英文呢翻译成 greetings， 就是说问安的意思。就是那个字呢，在希腊文的表达里面是一个俗语俚语，就是表示问安的意思。但是我的希腊文不好，我就把它理解成喜乐了。但是呢，因为这么一个字你们要喜乐，我就感觉这个字就进入了我的心中。我们为什么，我们怎么能够在百般的试炼当中大有喜乐，就是因为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到主的面前。那还有一次也是这种类似的情况，我也不记得什么原因了，就是非常的低沉，在灵里面，在身体上，在情感上都非常的低沉，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也是这个读圣经，读到加拉太书5章24节，凡是属于基督耶稣的人，是把自己和自己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那我以前读的时候就不知道这句话怎么应用到我的身上，那我那天呢就查这个邪情私欲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就查到它的一个意思呢，也表示感觉的意思，就是 feeling， 就是邪情私欲这个字也有感觉的意思，就它也可以表示我们的感受，我们的情感，我们的反应，我们的理解，我们的梦想，我们的追求，我们的激情，这个都算邪情私欲。但是中文翻译出来的时候呢，只翻译了这么一个意思。好，有时候我们觉得在北美的基督徒哈，我们有时候好像我们虽然是罪人，但是还没有坏到那个程度哈，不至于有什么邪情私欲。但是我们每天面临很多的情感，很多的感受，很多的反应，很多的追求，很多的兴趣。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凡是属于基督耶稣的人，要把自己和自己的梦想、自己的追求、自己的兴趣、自己的爱好、自己的感受、自己的反应、自己的感觉，都要把它钉在十字架上。也就是我们要做我们自己情感的主人，做我们自己感受的主人。我们不能让情绪，不能让情感，不能让感受支配我们。所以说，因为这句话，我就从当时的一个低落的情感、低落的灵里面的感受里面走了出来。我们怎么在现实生活当中能够做到在百般的试炼当中大有喜乐，就是要来到主的面前。只要我们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就有可能从软弱变为刚强。也只有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才能够在百般的试炼当中大有喜乐。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方式有很多种，包括读经，包括祷告，包括来教会聚会，甚至有一次我是听我自己讲道，我从我的低路里面摆脱了出来。因为我自己讲的并不意味着我能做到，并不意味着我总是能够做到。所以有一次我也是在那边啥都不能干，那我想我听听我以前的讲道吧，就听着听着，哎，我自己就受激励了。有时候我们没有力气，没有办法，没有信心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甚至自己在心里面呼喊，在心里面说，主啊请你帮助我，主啊请你帮助我，主啊求你给我力量。我们只要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只有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才能够在百般的试炼当中大有喜乐。我们怎样才能够在百般的试炼当中大有喜乐，就是需要我们长时间的、不断的、不住的来到主的面前。当经过这样长时间的操练之后，这喜乐就会成为我们生命的特征，我们成为我们生命的本质。我们可能不需要那么多长的时间来低落、来难过、来伤心、来流泪，我们可能就有可能比较快的在百般的试炼当中经历因为爱主、因为信主而有的喜乐。所以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也经历苦难， 我们经历各样的试难试炼，我们有大的试炼，我们有小的试炼，我们有家庭的难处，我们有工作的难处，我们有身体的难处，我们有生活的难处。但是我们与非基督徒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在百般的试炼当中，因为爱主，因为信主，我们可以大有喜乐。我们在我们百般的试炼当中，各样的难处里面，我们要清楚的知道，我们的难处是暂时的，一切都会过去的。今天不过是昨天的明天，今天不过是明天的昨天，今天不是世界的末日，今天不是人生的终结。我们在百般的试炼当中大有喜乐，还是因为主的祝福。主在过去为我们，为我从死里复活，进入我的苦难，重生了我们。现在他依然在保守我的信心，将来他会把更大的祝福赐给我。我们在百般的试炼当中大有喜乐，还是因为在试炼当中我们更能够体会主为我们所受的苦难，我们更能够体会主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因为主是这样的爱我们，我们就能够更加的爱主。我们因为爱主，因为信主，我们就有说不出来的满有荣光的大喜乐。那我们怎样在百般的试炼当中大有喜乐？关键就是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无论我们的感受怎么样，无论我们的情绪怎么样，无论我们的处境怎么样，无论我们的理解怎么样，我们都需要来到主的面前。只要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就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大有喜乐。只有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才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大有喜乐。所以但愿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我们的难处里面，在我们各样的试炼里面，我们可以发出这样的颂赞。我们弟兄姐妹一起起立好不好？我们一起把这个经文读一遍。实际上这个经文是对上帝，是对我们天父的颂赞。好，我们一起读哈。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然不得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好，我们一起祷告。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主，住在我们身上的圣灵，啊，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的难处，你知道我们的试炼，因为你也反是受过试验，因为你体恤我们的软弱。我们就求你在我们的软弱，在我们的难处，在我们的试炼里面，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让我们在你的十字架面前进入和思考你自己的苦难，让我们体会你是何等的爱我们，让我们体会你为我们受了何等大的苦，你加添我们的信心，加添我们对你的爱，让我们在百般的试炼当中因为信你，因为爱你，有说不出来的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啊，弟兄姐妹请坐。